天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羔羊福音的荆棘，凭信心靠主得胜。二十多年前有个中国男士在大陆做国际贸易，日子过得很滋润，收入很高，老婆孩子热炕头，身边的人都很眼红，偏偏他不消停，觉得自己是只雄鹰，要去广阔的天空翱翔。他辞去公职，一头飞到万里之外的美国，结果脚刚沾地，人就傻了。这下可好，无依无靠了。他在加州寻寻觅觅几个月，背上了债务和身份的双重重担，从雄鹰变成一只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那好在他抵达美国第一个主日就被人带进了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关怀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他进入一家进出口公司，干起老本行。没多久，他逮着一个难得的商机，自己当起了老板，做起进口生意。六七年下来，他的生意越做越顺，重新在美国的天空翱翔起来。这期间呢，他也在教会信主受洗，参与服事，慢慢成为教会的长老。太太带着孩子来美国，一家人在主里团聚。又是多年过去，国内传来消息，老父亲得了癌症。他在视频里给父亲传福音，在父亲离世前两周信了主耶稣。父亲走后，他回国办丧事，家里的亲戚悲伤绝望，哭成一片。他赶紧抓住机会分享父亲信主的事，向亲人们传扬福音。结果事情发生戏剧性的翻转，丧事办成了喜事，不少亲人信了主耶稣。这个弟兄亲眼看见福音的大能在亲人中彰显，圣经上的预言在他家中变成了现实，华冠代替了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了忧伤之灵。他的心灵大受震撼，突然意识到传福音救人灵魂远比赚钱重要太多，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恒的，两个根本没法比。他觉得他不能为了自己赚钱再去牺牲亲友的灵魂，那太自私，太愚蠢。基督的一段话也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灵，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鸟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于是他开始到神学院进修，要把后半生献给主，来建造教会，传扬福音， 救人灵魂。热情饱满的装备自己，用上帝视角来鸟瞰世界。一场危机突然临到他，他发现自己成了猎人的目标。FBI 两名探员盯上了他，要对他公司展开调查。原来他的公司供货给一家大企业，那家企业生产的保健品出了问题，作为供货商之一，他也被牵连进去。那一位曾经干过 FBI 的牧师告诉他，被 FBI 盯上就是麻烦缠身，没事都会弄出事来，很难全身而退。律师让他溜出200万，随时准备跟司法部打官司。他整个人懵了，呼求主：主啊，我现在全心全意服侍你，怎么你还让我遇上这么大的挑战？我们中间不少人在刚信主或者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心中都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感觉有主带领的人生道路必然顺畅通达。就像我们马年讲的什么马到成功，但事实的真相是，跟随主的道路也会遇到危险患难，甚至遭遇失败。就像这个弟兄处在困境中，我们谁都免不了向主哭喊呼求，发出天问。今天经文中大卫王他也有个类似的经历，我想通过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学习怎样在艰难挑战征战中来高扬福音的旌旗，凭信心靠主得胜。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诗篇60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回转在盐谷击杀以东，杀了12000人。那是大卫作着经诗叫人学习，教育令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了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间丈量疏葛，基列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血。菲利斯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的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天父上帝，我们俯伏敬拜你，你是永活的真神，也是爱我们的神，你是说话的神，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发 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福音是福星的法宝，我们用不同的视角看事物，感受往往大不相同。就像苏东坡看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愿什么？身在此山中。那今天这首诗也让我们面对同一座庐山，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在山外，一个是在山中。那诗篇的题头就是括弧里的那部分是在山外，诗篇的正文是在山中。如果你只读题头，会以为这是什么战地喜报，对吧？大卫的元帅约押狠狠地干翻了以东人，战绩辉煌，杀敌上万。你会觉得接下来理所当然就是敲锣打鼓唱颂赞诗歌了，对吧？可是一看正文，你会觉得有点懵，这哪是庆功宴，分明是哀鸿遍野，流泪哭嚎，活脱脱的哀歌。就好比新闻联播说形势一片大好，当事人却叫苦连天，天哪，我撑不住了。那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圣经前后不一致？原来这首诗的内容是在战争中局势紧张时写的，而题头是战争结束胜局奠定后添加上去的，一个是战地日记，一个是战果报告，一个是正在风浪中，一个是已经上岸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不也这样吗？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常常经历这种反差。当你把以前在困境中写的祷告翻出来读，多半会觉得判若两人。你会说，这是我写的吗？我当时有那么绝望吗？人在困境中视角容易扭曲变形，感觉天真要塌了，路真的走到尽头了，人生真的要卡死在这一关上。恐惧、怀疑、焦虑就像三个火枪手不断瞄着你的头，瞄着你的心，轮流开火。等神把我们救出困境后，我们回头再看，我们的画风就变了，从主啊你在哪里变成主啊原来你一直在这，从我扛不住了变成主啊你扛住了我，从哭喊求助变成欢呼为主做见证。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在的恶劣环境是为了显明我们里面的生命光景。我们的小性、短视、软弱、自我中心，我们就像没断奶的孩子，稍微晃一下就哭。但是奇妙的是，每一次晃过之后，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深了一层，他真的靠得住，真的不无事，在我们哭得最凶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切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弟兄姐妹，这些年我们经历不少，新冠说爆就爆，政府说裁就裁，家里说闹就闹，身体说亮红灯就亮，一个接一个，像连续剧，而且不插播广告那种。但回头看，哪一次不是爱我们的神把我们从水中从火中救拔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又扎心又暖心，我们一起读：事情的终局强于事情的开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盼望、最不悲观、最不绝望的人，同意吗？不管外面怎样乱，打仗、天灾、病毒、疾病、裁员、涨价、风起云涌，但我们知道一切事情的终局是完美无瑕的，不是吗？因为基督他要再来，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不再有疼痛，他要把一切都更新。有人说，我知道终局很完美，但现在我在坑里，在困境，在危险中，我怎么走出来啊？这就是诗篇六十它的正文写在圣经里面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读诗篇六十，我们会发现它实质上是大卫在失败困境中的一段祷告，它是一首伟大的祷告诗篇。当时以色列国是大卫作王，他既当国王又带兵打仗，他率领大部队在两河流域跟亚兰人打仗，他打仗的地方在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离伊朗还有段距离。结果以色列南方的以东人就趁火打劫，入侵以色列，让他们腹背受敌，损伤惨重。大卫一面派元帅约押去收拾以东人，一面撕裂心肠，在主面前痛苦流涕，求主伸手拯救。读大卫的祷告，我们发现他的视角很特别。首先，他是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而不是旁观者在祷告。身为君王，他没有居高临下，指着南方的军兵，不勇猛，不刚强，而是将自己完全融入他们的处境中，丢弃、破败、地震、崩裂、艰难、东倒西歪。而且他用的代词全是我们，不是我我我或者他们他们他们。他的祷告展现出领袖和牧人的胸怀，就像主耶稣的主祷文全是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基督是债主，他谁的债都不欠， 我们是欠他债的人，但他却跟我们认同，这是何等的俯就卑微。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领袖，也是牧人，最低限度是家中的领袖和牧人。我们在儿女、配偶、父母遭遇失败困难时，我们是什么反应呢？抱怨、愤怒、教训、斥责，还是放下身段，把自己的脚放在他们的臭鞋里，设身处地为他们代祷？不是用我或者他们，而是代表他们，用我们来向神祈求。这样的祷告既能达到神的宝座前，又能讨神的喜悦。我们中间幸福小组的副长组员、查经班负责人、教会执事同工，都是领袖，都是牧人。我们更应该学习如何为我们服侍的人祷告、代求，切记在他们软弱艰难的时候去指责他们，说上帝在惩罚他们。我们要学习大卫和主耶稣，降卑到他们的处境中去扶救他们，用代祷的力量把他们托举起来，不是在他们的重担上再加上重担，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雪上加霜。大卫祷告的第二个视角是他直面上帝，他把一切的处境都看成是上帝的作为。他没跟上帝讲亚兰人多么血腥，以东人多么邪恶，他越过所有的次要因素，把目光直接投向第一因，上帝自己。他将失败、地震、痛苦都归因于神，这不是出于对上帝的苦读，而是出于对上帝主权的敬畏。他知道若没有神的允许，敌人不能动他们分毫，若上帝收回保护再坚固的城也会崩塌。我们都知道神掌管万有，大到浩瀚的宇宙，小到微小的细胞，全在他的主权掌管之下。若没有他的允许，麻雀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不会掉一根。神不但是全知全能，也是全善的神，他绝不会作恶。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好叫我们怎么样？幕后有指望，看到没有？是幕后的指望。就像前面提到的，事情的终局强于什么？事情的开头。我们不像没有神的人，开始有点指望，现在呢越来越没指望，最后只剩下什么？绝望，是吧？大卫这种祷告看似把灾难归给神，实则是极度的谦卑降服。主啊，既然这一切都在你手掌管之中，那解决问题的钥匙必然在你的手中。他没有因为相信神掌管万有就陷入赎命论的坑里，带领全军在死海里去躺平，刷手机看短视频，用 AI 制作好莱坞战争片娱乐至死。 我们看到在这段祷告中，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神面前，求神来解决。你使我们破败，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你使我们东倒西歪，站立不住，求你扶持我们。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带着我们一切的问题、罪过、伤痛、艰难困苦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为我们一一解决。弟兄姐妹，为什么神有时候使我们的地裂开？因为裂开的地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根基何在。当脚下的大地震动，我们才醒悟，原来安全感不该建立在受造物的上面。裂开的地迫使我们抬头仰望上帝永不震动的国，让我们稳踏基督这块万古的磐石。神为什么使我们遇见艰难？弟兄姐妹，艰难如同 X 光照出我们灵性的真相。在平坦的大道上谁都能够奔跑，唯有在艰难中才能显明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恩典，还是依靠环境的顺利。神为什么让我们喝使人东倒西歪的酒，眩晕的酒，摇醒我们的自以为是、自我陶醉。当我们因自己的智慧能力沾沾自喜，神允许我们经历失败，经历混乱，直到我们明白离了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弟兄姐妹，如果目前你正经历地震，请记住，那是大地裂开的，也必医治裂口。那让你遇见艰难的，也必在艰难中与你相遇。那使你东倒西歪的，必用他大能的手扶持你，使你在摇晃中学会靠主站立。为什么？这两节大卫的祷告给了我们答案。因为神已经把得胜的荆棘赐给了大卫，赐给了一切敬畏他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好让我们来传扬福音真理，叫神所爱的人可以得救。我们得胜的荆棘就是基督和他荣耀的福音。我们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11章。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耶西是谁？大卫的父亲。他的根是谁？是上帝，亘古常在的神，也是降世为人的基督，大卫的子孙。他是我们得胜的荆棘，他十字架的福音是我们所传讲的，让上帝所爱的万民得救的真理。弟兄姐妹，当神引我们的罪管教我们，或者他测试炼净我们，他会让我们经历一些挫折、失败、艰难、挑战。当我们转回抓住神，向他流泪呼求，就像大卫，神就透过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把眼目聚焦基督 和他十字架的得胜上面，他也会让我们的人生目标与他的旨意对齐。他救赎我们是让我们高扬福音的旌旗，让神所亲爱的人明白真理，得蒙救赎，凭着信心靠主复兴。说到复兴，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复兴、教会的复兴，还是神国的复兴，都不在于节目更有趣、活动更精彩、更丰富，而在于福音的旌旗被重新高举起来。历史上每一次属灵的复兴都有同样的特点，人重新转回神，重新悔改祷告，高举基督。宗教改革是路德重新宣告因信称义，大觉醒运动怀特菲尔德、爱德华兹不断宣讲基督的福音。当基督被高举，人心就被唤醒，教会必然复兴。所以今天对教会来说最重要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高举福音的旌旗。感谢主，幸福小组十一期聚会已经从昨天开始，很多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做同工、做后援、开放家庭、介绍 best、 奉献代祷，大家高扬福音的旌旗，吹响为真理而战的号角。我们为他们的服事献上感恩。主话是得胜的保障。诗篇六十篇大卫的祷告，一到三节是深渊中的哀求，四到五节是与神的旨意对齐，六到八节是神从天上回应，他从宝座上发出了得胜的宣告。弟兄姐妹，祷告是最高层次的属灵生活，借着祷告我们直接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双向交流，它既包括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在交流中与神心意合一，也包括我们听到上帝的回应。圣经记载很多圣徒的祷告都包含了上帝的回应。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神回应他，搭救了罗德和两个女儿。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神要彻底灭绝他们，摩西为他们代求，神止住了他的怒气。但以理为以色列人代祷认罪，神派天使长加伯列将关乎以色列圣城和末了的事启示给他。犹大王西西家求神医治他的绝症，神派先知以赛亚捎口信给他延期十五年。主耶稣多次公开祷告，天父从天上发声回应。我们今天祷告也一样，不光是向神倒苦水、求帮助、列清单，圣灵也会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祷告逐渐跟神美善的旨意对齐，并且透过经上的话、弟兄姐妹的口、环境的改变来回应我们。就像他应许的，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弟兄姐妹，人的话是很有能力的。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怎么样，必吃他所结的果子。1935年，不到25岁，貌美倾国的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了。他遗嘱的标题是什么？啊，知道哈，人言可畏。好，人的话非常有能力。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说的话是合神心意的好话、真话，就能建造人。如果说不好的定罪控告的话，就会伤害人、拆毁人。那君王的话更有能力，是吧？圣经说，王的威吓如同什么？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那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话有多大能力？弟兄姐妹，有无限的能力，是吧？是全能的。他的话能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也要更新万有。神的话能够赐给人信心，使人得救。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怎么样？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今天经文6到8节，神宣告了什么福音，什么好消息呢？在这里，神指着他圣洁的本性说，他要在得胜欢乐中来成就他的旨意，他要拯救他卑微的百姓、谦卑的百姓，让他们升高，安置在他亮定的疆界，让他们成为他的头盔、权杖。他要让敌对他的国民降卑，成为他的沐浴盆、鞋柜，来谦恭服侍他。为什么在大卫军队遭遇失败、哀哭祈求神的时候，神的反应是欢乐？在新约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记载了基督的欢乐，他为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我们一起读。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父啊，是的，你的本是如此。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主差遣70个人，让他们2个2个出去传福音。他们去后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告诉他们，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欢喜。但是呢，在这中间也有基督行神迹最多的城市哥拉逊和白塞大始终不悔改。耶稣被圣灵感动，大大欢乐。这是三位一体神的欢乐在时空中显露出来。基督他也为门徒制服污鬼欢乐，他为他要上十字架战胜魔鬼欢乐，他更为上帝救赎的美意欢乐。神乐意把他的福音真理向自以为聪明、那些骄傲的人隐藏，像婴孩那样谦卑愚拙的人显露出来。 因为神阻挡什么样的人啊？骄傲的人。他赐恩给什么样的人呢？谦卑的人。所以神不是因为大卫他们受苦欢乐，也不是因为我们受苦欢乐。我们读以赛亚书63:9，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神是与我们同受苦难的神，在我们的苦难中，上帝离我们是最近的。但是神以我们回转亲近他，谦卑依靠他而欢乐。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的关系你就能够理解，是吗？当孩子因为他们的苦难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更亲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需要受苦就来亲近神，谦卑依靠神，那会带给上帝，带给我们何等大的欢乐，是不是啊？我们读诗篇30:8，我要教导你，此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神救赎我们是要教导我们为他的名走义路，过蒙福的生活。作为天父，他时刻关注我们，劝导我们，我们不要像鱼丸的牲口，非要被勒住才能顺服。真实的信仰就是信靠顺服，顺服呢必然会怎样？不知道。顺服就比蒙福，是吧？在这里呢，我们也向主学习，在服事中因着明白神的美意，我们可以因着被圣灵充满而喜乐。在幸福小组中，我们很容易被 best 的状况影响。我们希望每个 best 早早信主，但实际上不是每个 best 都像婴孩那样柔和谦卑，有的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主爱的感化，需要圣灵的工作。基督在那两座城行许多神迹，讲许多的道，城里人都不悔改。基督有没有沮丧下沉呢？有没有？没有，他心中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欢乐。他知道不管遭遇何事，父所做的都尽美尽佳。我们一起读，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却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罚他去成就世上必然亨通。当我们相信和顺服上帝的话，神的话就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全能，更新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忠心来依靠圣灵传讲福音，神的话就会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在经文6-8，神宣告他要在得胜欢乐中来拯救百姓。对于神的百姓，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失败软弱的我们 在坑里的我们如何经历神的得胜？答案就在9-12节。只有我们的神能带领我们进入坚固城，只有神能帮助我们攻击敌人，我们只有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只有神能践踏我们的敌人，只有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得胜。尤其是今天我们传福音过圣徒生活，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披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像以弗所书讲的，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代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披戴神的全副军装，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回到前面那个长老的故事，他遭 FBI 调查很头痛，拿200万打官司很心痛，心不心痛？但他祷告寻求神，神用他的话语安慰他，坚固他的信心。他想起跟那个大企业做生意的往事，对方曾经提议他从印度进口一种原料，只要把成分的含量标注低点，他一定会成为超级大富豪。但是他已经信主，他不肯作假，他拒绝了对方的提议，他遵循主的旨意生活，遵循主的旨意做生意。他上帝的话时常在他心中。我们一起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他把神的话刻在心中，遵主话而行，主就把仆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他心中。那就在这中间，有个姐妹提议他建立教会，说主给你的祝福很多，你向主的奉献不够。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决定把200万拿出来奉献给神，购买教堂。那几年过去， FBI 调查结果出炉，他怎么样呢？他是清汤下挂面怎么样啊？没听过。1200，没任何问题。他建立了教会，也慢慢用那个钱买了教堂。后来很有意思的是，神把许多的走线客带到他们那里，那教会就有机会帮助他们，供给他们吃的住的，向他们传扬福音。他们有时候一天就有上千的走线客来，他们免费供他们吃的，帮助他们，这个不少人信主受洗，得到上帝的拯救。这位弟兄凭着对上帝话语的信心，顺服神，依靠神， 神与他同在，使他复兴，使他得胜。弟兄姐妹，基督是我们得胜的旌旗，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当人类堕落后，神就应允我们，基督要上蛇的头，蛇要上他的脚。他被钉十字架，他代表我们罪人遭受了上帝的丢弃和破败，他为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让我们可以复兴。当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地大震动，而且崩裂，但是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怎样得平安。他已经战胜了魔鬼，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他也把福音的旌旗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为真理扬起来。他让我们凭着信心可以每天经历他的得胜，让他所爱的人可以得救。弟兄姐妹，你愿意参与这神圣荣耀的使命吗？参与这有永恒价值的投资吗？愿不愿意？感谢神。我们唱回应的诗歌《古旧十架》。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我们在深渊中呼求你，你在天上侧耳而听。感谢你用圣灵引导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与你的美意合一，直到扬起福音的旌旗，让你所爱的人得救。感谢你，你是得胜的神，欢乐的神。你透过爱子基督战胜了我们的仇敌， 感谢你也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求主添加我们信心，让我们靠着你全能的话语，在征战中经历你的得胜，在你里面也得胜。求你坚固弟兄姐妹，尤其是在难处中、在疾病中、在挑战中的，赐他们话语，赐他们能力，让他们靠主得胜。求主特别在幸福小组的服事中与同工们同在，让他们可以靠着主荣耀的灵攻破人心的坚固营垒，使他们顺服基督，救他们脱离魔鬼的网络，得着基督里的自由、平安、生命、荣耀。我们感谢你，愿你荣耀的恩典慈爱常与阿耶们、你众儿女同在，让我们更加的像你，更加的荣耀你，成为金灯台，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